今天呢，我给弟兄姊妹准备的信息呢是大祭司的祷告啊。那非常的感恩，那去年的12月1到17号，我跟随朝越团队去了这个尼泊尔宣教。那在这次宣教当中呢，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大的得着啊，不仅说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带领许多人信主，那更是在我的人生的旅途当中，在我服侍主的这个道路上有很多的突破。那这是我第一次去做海外宣教，这是第一次是做跨文化海外宣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高山旷野的地区第一次进入最未得之名的地区，在那个省里边不超过60个基督徒，这是第一次被他们逼着用英文讲道所以说没有准备就要上台来讲，讲了几次，然后第一次用手抓饭吃第一批当地的牧师说我们是第一批进入这个达彻拉地区的外国宣教士，感谢主。那在这次的宣教当中呢，我们这个小分队有3名队员，我们向500多人传了福音，带领360人信主，平均每个人呢带领120人信主，这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那在12月24日周日就是圣诞节那个主日，我们教会的6位队员向弟兄姊妹们分享了我们在印度在尼泊尔所看见所听见所经历的这个。那在这个12月29号到31号这个周末，我们6位队员又在超越的宣教大会上做了进一步的分享。那上个周五晚上，我们在 Youth Room有30多位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那我们香萍姊妹何一生还有我们做了分享，然后瑞中弟兄和文红姊妹他们去了汪颖的小组也做了分享。那在这个宣教的会场上，我们看到圣经上的话活现在我们的队员的面前，使我们队员们对福音的使命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的确，神爱世人，神愿意得到每一个族群。说今年呢，我就继续要报名去尼泊尔宣教，好像我的心被那片古老深密的土地给抓住了一样。我看到那个地方有太多太多的人需要听闻福音，那个地方需要建立教会，那个地方需要培养教会的领袖。今年截至昨天晚上，已经有489人报名今年春天的超越培训。那我们教会呢，有6人报名有6人报名。明天呢是报名的截止日期待会儿呢这个我们报告事项的时候呢有一个扫码，你们可以扫码报名。有方弟兄也在外边大门外边贴了6张扫码的这个纸你们可以去扫码报名的，很方便，谢谢有方弟兄我鼓励弟兄姊妹呢，我们尽量的多报名参加，我们一起去观看经历上帝的奇妙的作为你待在教会里边你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看不到这一点的。说今天呢，我要给弟兄姊妹分享17章约翰福音第17章。这个约翰福音第17章呢是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这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次长长的祷告。从这个祷告当中，我们一起来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为主预备道路，我们从耶稣的祷告当中，从耶稣的心肠当中，我们来体会怎么样去为主预备道路，迎接主的再来请弟兄姊妹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约翰福音17章，我们用起应的方式一起来读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读双数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7章1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相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的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以真理成圣。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边，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好，我们感谢主的话语。那在这当中，耶稣首先是为自己祷告，在一到五节求父神恢复他在道成肉身之前与父神共享的荣耀。也就是说，耶稣求父神要保守他上十字架，让他死里复活回到父神的身边。那接下来在六节到十九节，耶稣是为他的十一名门徒来祷告，他求父神保守门徒合二为一，继续相信耶稣，脱离罪恶，靠着神的道成为圣洁。那最后的是二十节到二十六节，这是耶稣为普世的基督徒来祷告，求父神保守他们都合二为一，向世人见证耶稣是神差来的。今天呢，我要从三个方面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方面就是要认识耶稣得永生。在十七章的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这话就指的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和晚餐之后说的那个临别赠言。举目望天就是在告诉我们，耶稣这个做祷告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个房间里边，他已经到了这个房间的外边。具体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需要从十八章的一节这句话来理解。十八章一节这里讲到说，耶稣说了这话，这话就指着十七章这个祷告。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 和门徒就进去了。说这个基伦西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啊圣殿山和这个右边的这个橄榄山分开了。那克西马尼园就是那个园子，就在这个橄榄山的脚下。所以说，耶稣这个祷告是发生在过基伦西之前的某个地方，某个地方。所以说，耶稣的祷告呢就被使徒约翰听到了，就记载了下来。在第一节，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时候这个希腊文字在约翰福音九章里面啊，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九次，都是指的耶稣被钉十字架、被父神高举这件事情。那前三次在约翰福音的二章、七章、八章里面讲到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到了后来有六次，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十三章、十六章，还有这里十七章，讲到时候已经到了。时候已经到了，所以耶稣求天父保守他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并求天父能够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第一章第一节这两个荣耀要告诉我们的意思。那当我们看第五节的时候，又有两个荣耀出现。他说：“父，我现在求你使我同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是指的是耶稣要复活升天，要回到神的身边。当我们看中间这个三节经文的时候，二节、三节、四节的时候，那我们就注意到神差遣耶稣到这个世上来，要赐给他权柄，使他能够管理凡是有血气的人，也叫将永生赐给神啊，赐给耶稣的人。那我们知道神是拣选人的，神就感动他们，把他拣选的人感动他们到了耶稣的面前来，那这些人就相信了耶稣，耶稣就把永生赐给了这些人。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用了他的大能的神迹和他的话语将天父表明出来，荣耀了父神。从这短短的五节经文里边，我们知道成为肉身之前的耶稣同父神是同享荣耀的，天父把赐永生的权柄赐给了耶稣。那只有我们相信耶稣，在耶稣基督里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我继续来分享这五节经文。第一点，我们来看成为肉身之前的耶稣。成为肉身之前的耶稣，我们说我们可以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第三节也说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就是借着耶稣所造的。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名字是道成肉身之后天使给他起的，那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拯救啊 ,salvation, 那或者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约书亚。说这个词呢在旧约里面出现了七十多次，说你每次读到这个救恩的时候，你要想到耶稣，你要想到耶稣。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那里说到，也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被称为全能的父，全能的神，永在的父。那这些话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去。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三十九节，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一位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经指的就是旧约。当耶稣复活之后，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两个门徒，他就告诉了两个门徒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要应验。”啊，成为肉身之前的耶稣，非常活跃的出现在旧约圣经当中。最近我买了一套书，是圣经老师叫 Nancy 写的。这本书包括摩西五经中的耶稣、历史书中的耶稣、先知书中的耶稣、智慧诗篇中的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说是他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士到以色列中间来，是他多次愿意聚集神的百姓，只是你们不乐意。这都是耶稣说的话。 耶稣成为肉身之前，常常被称为使者，他不受肉体的限制，还有大有能力。在亚摩利山，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的使者就是耶稣。在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使者就是耶稣。那位站在约书亚面前手持刀的一个华军队的元帅就是耶稣。这从旧约里边我们就看到，成为肉身之前的耶稣非常的活跃，非常的活跃。那这个耶稣被神拆迁到我们地上来他要来赐给我们权柄。说每逢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庆祝圣子耶稣的诞生，道成肉身，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取了人性，圣子亲子和我们同在旧约早就启示我们，神乐意与他的选民同在，因着以色列人离弃神敬拜偶像，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以色列。神为人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与人同在，这是神终极的目标。耶稣降生是神与人同在的开始，同时圣灵住在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人心里面来。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天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取了人性，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在耶稣的身上，神的神性和人性完全的结合在一起，这是耶稣能够救我们的必要的条件。圣经上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只有耶稣是完全的神，他是无罪的，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与我们一样，有资格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献祭赎罪。神赐给耶稣权柄，叫他犯官里有血气的，让他掌管人的命运。人的命运有两种，一种是被神定罪下地狱，一种是从神得永生与神同在。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被神定罪下地狱，人都在寻找天堂进入永生的途径。可惜的是，有很多的人走错了路，他们走到地狱里去了，得不到永生。所以说，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你才能得到永生。耶稣给永生下了一个定义，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说，人不能够乱找神，首先要知道哪一位神能够赐给你永生。圣经启示我们，独一的真神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的神。使徒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耶稣将父神表明出来。亚伯拉罕的大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位父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给表明了出来。永生就是认识神，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腓力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当耶稣复活以后，多疑的使徒多马对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说，认识神，认识耶稣，不是说在头脑里有一些关于神的知识，关于耶稣的知识，而是与神与耶稣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当神向以色列人启示新约的时候，曾经说到，到那时候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要认识我。今天神的灵住在我们每一个相信神的儿女的心中，神的灵成为我们和神建立密切关系的一个媒介。说弟兄姊妹，认识神得到永生与认识耶稣基督是分不开的。在耶稣基督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圣经告诉我们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你得不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在约翰福音的14章6节，耶稣也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使徒老约翰也说到，他说，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救得生命。这是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点。 认识耶稣要得永生。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就是顺服真理成为圣洁。这个六章的六节十九节呢，是耶稣为他的十一个使徒来祷告。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呢，是耶稣为普世教会来祷告。在这两段经文呢，实际上是平行的。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合二为一，一个是信你差了我来。耶稣离开门徒之后，门徒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来自各种各样的逼迫，先是犹太教的逼迫，后来是罗马皇帝的逼迫。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你也要逼迫你们，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他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所以说在耶稣离开门徒之后，门徒只有合二为一，坚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圣子，他们才能够对抗逼迫。所以说对于那些十一个使徒来说，首先他们要遵守主道，相信耶稣，同样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父神将门徒赐给耶稣，耶稣就把父神的名显明给他们。父神将他的道赐给耶稣，耶稣就让他的神的道赐给门徒。所以说这个时候耶稣就对天父说，他说他们也领受了，也有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等下彼得在凯撒利亚菲利比任性所表明的，这些门徒听了耶稣的话，就相信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耶稣的这些门徒在他圣灵降临之前，信心都是很软弱的啊，但他们始终相信耶稣，跟随耶稣啊，只有加利略人犹大是一个例外啊。接下来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让他们为他们祷告，祈求神来保护他们，让他们的心要充满喜乐啊。那在九节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当中，有很多重要的点我需要指出来。第一点就是说，当耶稣离开之后，他的门徒不要与世人合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所以耶稣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啊，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都是我的。要为这些人祈求在主里边合一啊，不要去与世界合一。那接下来就是在十一节，他讲到就是要合一的面对这个世界。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要圣父求你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再接下来耶稣就提到了这个不要与灭亡之子合一，那在当时指的是加略人犹大，可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许多的灭亡之子，那也就提醒我们不要这些和背叛主的和那个离弃主的那些人去合一的。那接下来耶稣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的心里充满我的喜乐。也就是说，我们无论处在什么的光景当中，我们的心都要充满喜乐，不要因为仇恨成为一个正直的基督徒，不要因为仇恨成为一个正直的基督徒。那接下来耶稣还在继续教导他的门徒，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耶稣为门徒向父神来求，也就是说在耶稣离开之后，你们会遇到逼迫，但是不能因为逼迫成为一个出世的异教徒，甚至放弃了你自己的福音的使命。基督徒是一群心里有主、有盼望、蒙主保守的人，即便是在逼迫当中，基督徒也要活出喜乐，因为逼迫是暂时的，蒙主保守、与主同在是永远的。即使在逼迫当中，主也不会离开我们。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知道他的门徒会失去喜乐，所以耶稣事先将要发生的事告诉门徒。希伯来书说，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因为耶稣知道被钉十字架是一个暂时的，神能够使他从死里复活，回到父神的身边。同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神也把死里复活的盼望给了我们。有一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见主的面。耶稣的兄弟雅各从耶稣的受难当中，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说即使落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这次进到尼泊尔的山区，我们接待我们的第一个牧师，我叫他马牧师，他才28岁，他结婚很早，尼泊尔的人大概15、16岁就可以结婚。那他已经有2个儿子，在我们去那里之前，老二不幸掉在水里边不见了，找不着了。大家可以想象马牧师和师母他什么样的心情，可是我们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们夫妇喜乐地陪伴我们去探访一个又一个的村庄，邀请村民们出来听福音，于是师母脸上真是满心的喜乐。马牧师不会说英文，性格也比较内向，交流起来有点困难，可是我看得出他们夫妇是蒙主保守满有喜乐的仆人。基督的门徒是神从这个世界当中拣选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没有求父神让他的门徒离开世界，而是让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耶稣说，我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那恶者就是指的是魔鬼。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吃的人，门徒若不留心犯罪，就成为魔鬼控告的对象，成为魔鬼的俘虏。唯有神的道能够提醒门徒不要犯罪，神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就是耶稣。依靠耶稣，顺服耶稣，就能够胜过魔鬼。主的名是大有能力的。这次在去尼泊尔宣教，在我们进入了第二个合场。第二合场呢，我们感觉到就是那个敌对的势力很强。我们探访了7个村庄，成人信主的不多。神感谢主呢，让我们拦住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就在这个第二个合场呢，山区里边呢，我们带领了很多的学生信主，120个人信主当中，大概有100个学生，有初中生，有高中生。在我们离开这个合场的那天晚上，我刚躺下不久，我正要睡觉，可是我灵里边突然觉得一片的黑暗，我觉得那个恶者站在了我的床前，好像是不想放过我。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我们培训的时候老师教给我的话，他说当恶者来到你身边的时候，你不要与他对话，你只要呼求主耶稣的名。所以我就闭着眼，我就说，主啊求你救我，主啊求你救我，主啊求你救我，我连呼三声，我的灵里边马上就亮了，然后我知道那个恶者已经离开了。所以说不管是弟兄姊妹也好，还是传道人也好，就是恶者随时随地都想来寻找你，来找你，来害你。所以说我们需要依靠主的名能够胜过他，胜过他。我们说基督的门徒在地上服侍不是孤单无助的，而是有圣灵的帮助。圣灵是真理的灵，他让我们来明白神的话，神的道能够帮助我们成圣，所以我们必须遵守神的道，被神的道改变，一点一滴在主里边每天都有长进。成圣就是与这个世界要分别开来，成为神的百姓，被神来使用。从地位和身份上来说，基督徒都是圣徒，但从实际来看，成圣是一个过程。像我们一个人从读大学的时候起，人家就称我们是大学生，可是你必须完成大学4年的学业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生。成圣的过程离不开神的话，离不开圣灵的引导。成圣的秘诀就在于顺服真理，顺服圣灵，以至于我们可以越来 越有基督的样式。只有不断的成圣，我们才能够逃出喜悦，才能够有果效的服侍主。反过来说，只有把我们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让主来使用，才能更好的成圣。我用罗马书六章十九节保罗的话来鼓励弟兄姊妹，把自己献给神做主的仆人。保罗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弟兄姊妹，需要用我们的意志来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道。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大点，我们要顺服真理，成为圣洁。接下来我们需要分享的就是合二为一传福音。前面的六节到十九节是耶稣为十一位使徒祷告，求父神保护他们，使他们依靠真理成为圣洁，在世上为主做见证。那接下来的二十节到二十六节，耶稣是为普世的基督徒祷告。耶稣祷告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耶稣是为当时的和现在的所有的因门徒的话信主的基督徒来祷告，让他们都合而为一。那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合一的本质。合一的本质就是以耶稣和父神的合一为蓝本为翻本，这是以圣灵的降临，圣灵住在门徒之间，门徒心里被媒介的。圣父和圣子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住在我们心里面来。如果是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是住在圣父和圣子的里面。这是使徒保这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也教导我们的话，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那接下来我们需要看合一的目的是什么。合一的目的就是要叫世人相信你差了我来，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就是让世人相信神差了耶稣来，让世人知道神差了耶稣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还需要让世人知道的是，不仅是耶稣神差了耶稣来，而且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三天神又让他从死里复活了，向父神向众使徒显现，然后回到父神的身边。所以说耶稣的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和耶稣的再来，是我们向世人要宣传的，这是世人认识神救赎的三个基本点。那合一的动力是什么呢？合一的动力就是神对门徒的爱。耶稣说，神爱门徒像爱他一样。神爱耶稣不是从耶稣顺服神的旨意上十字架开始的，而是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爱耶稣了。我们说刚才我分享在创始之前的耶稣的时候，耶稣是非常有荣耀的，是大有能力的，是被神所重用的。耶稣怎么爱我们神怎么爱我们，耶稣也怎么爱我们当门徒以合一和爱心向世人展现的时候，那我们做的见证就非常的可信。那么合一是指哪些方面呢？我看到一些解经书，他们都在讲耶稣让我们教会要合一，可是呢他们不说在哪个方面合一呢。所以根据上下文呢，我就认为在合一就在两个方面合一。第一个就是在认识耶稣基督上要合一。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是基督。我们要在传扬耶稣基督上要合一。凡是基督的门徒都要去向世人传扬耶稣，帮助人来相信耶稣。所以说耶稣所要求的合一就是遵行大使命的合一。一间教会如果有人遵行大使命，有的人不遵行大使命，那这个教会就没有合一，就缺少合一。宣教不是神终极的目的，神终极的目的是让世人高举耶稣基督为主，敬拜耶稣，敬拜耶稣，这要借着宣教来实现。 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教会里出现了不少的异端，他们否认耶稣是肉成为肉身来的，否认耶稣的神性，否认耶稣是从神来的，他们这些人就离开了教会。在使徒约翰在约翰二书里面说到，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今天在我们这个基督生平里面，我们要学习到有两大异端，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一个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否认耶稣的神性，他认为耶稣是天使长米迦勒。摩门教不认耶稣是神子，说耶稣是有童，说耶稣他承认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但不是由圣灵感孕。摩门教认为亚当是神，所以他们认为耶稣的父亲是亚当神，所以说这是两个大的异端。说在这个末世，我们要清醒，要记住使徒的教导，范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有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为了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神子是自己变成人的形象，耶稣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也具有耶稣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也具有完全的人性。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存在于一个位格之内，这就是主后451年第四次大公会议所通过的加克顿信经，它概述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和一位格。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加克顿信经。我们全体一致，同心合意，遵随众教父教导众世人，承认独一圣子，我主耶稣基督，他既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他既是真实的神，也是真实的人，他既有理性的灵魂，也有血肉的身体。就神性而言，他在本质上与父神相同；就人性而言，他在本质上与我们一样，他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就神性而言，他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就人性而言，他在这末世为我们及我们救恩的缘故为其同父所生。我们既相信也教导这唯一的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就是神，他具有神人两性，其两性不相混淆，不互干扰，无可切割，不能分离，两性的区别未以联合而消失，两性的特质全部保持并存留，两性连于一个位格之中，存于一个实体之内，并非分开成为两个位格，而是一位圣子，唯独为神所生，是圣道，为真神，是我主耶稣基督。这是众先知从起初所宣讲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亲自教导的，是使徒们所传递的。我们感谢那教父们那个时候能给我们留下这些信经，可以帮助我们。除了加克顿圣经以外，我们都知道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还有亚特纳修信经，这四个信经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弟兄姊妹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去读一读。亲爱弟兄姊妹，当我们分享到耶稣基督的神性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思想到，我神是一个宣教的神，耶稣基督是神所差遣来的第一个宣教士是从天上到地上来向世人做跨文化宣教。初代教会是使徒跨文化宣教的一个结果，中国最初的教会也是外国的宣教士来中国做跨文化宣教的结果。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也是美国的教会帮助我们从团契当中建立起来的，严格的说这也是跨文化宣教。所以说教会是由跨文化宣教的 DNA， 宣教与教会的大小人多少没有关系，超越宣教培训 明天就接着报名。我鼓励弟兄姊妹抓住这样的机会啊。据我了解，在宣教方面，超越提供了最实际最有效的培训。刚才我已经做了广告，有方弟兄已经贴了这个扫描码在这个这个门上，在这个周围弟兄姊妹可以扫码。耶稣为普世教会祷告，教会要合一，要通行宣教，传扬耶稣。我们得了神的爱，我们也要把神的爱带给世人。从人的视野来说，宣教是拯救灵魂不死；从神的视野来说，宣教是为了实现神的国度，让耶稣在世人心中掌权，让耶稣在全地掌权。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得到永生，顺服真理，成为圣洁，教会合一，传扬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祷告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我们在认识耶稣上下功夫，让我们和主耶稣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也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让我们依靠真理，依靠主，成为圣洁，被主来使用。也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传福音宣教这个方面有一个同心合一的心，让我们在近处在远处为主得人，为神的国的早日到来能够做出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尽我们的力量。我们要感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继续的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的弟兄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下边是